Hello， 大家好，我是 Min。又来到我们这个月的本月塔罗时间了。我现在在我们公司一个小办公室里面，然后偷用老板买的麦克风在录音，想试试看这个麦克风画质怎么样，不对，音质怎么样，跟我的麦克风有没有差。因为我发现用我自己的麦克风录音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桌子上的电子产品太多，它会一直出现电子产品干扰讯号那个滋滋的声音，所以我每次录音的时候都必须要拿着我的笔电和麦克风躲到房间的角落去录音，我觉得非常不方便。Anyway， 那这个月呢，这个月的文章已经po出来了，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难写，就是是不是每个月都越来越难写啊？我真的有点头痛哎。但每一次在写本月塔罗的时候，其实都是我自己一个很好的练习，就是我会去除了我自己的直觉跟我对牌意的了解之外，我还会去搜集至少2到3个不同的书籍或者是网站上面关于牌意的资讯，然后去整理出一个大概，就是说我每次在写本月塔罗的时候，至少会有包括我自己3到4个意见，去总结出来一个我觉得最适切最合适的解牌方式或是解牌内容，再分享给大家这样子。那我也尽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拿捏的过程，因为你会不太知道说我到底可以写得多含糊或是写得多具体，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大众的，它也其实算是大众占卜的一部分。所以并不是说我要去迎合大家的口味，而是我不是很喜欢铁口直断的感觉，是啊，你这个月就是如何如何的之类，我没有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可能性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但是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它也可以变得很含糊啊，比如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说这就是要看你啊，就是要主要看你有没有了解自己啊，主要看你有没有去倾听自己的声音之类的，就是可以非常非常虚无缥缈的话。但我们不需要那些，有些牌它可以很明确的指向某些事情，比如说像这个月的圣杯骑士，它其实就是很明确指向个人，然后跟情绪是非常有关系的，它正位跟逆位的那个情绪反应也是非常明显的，它并不管是用在关系不管是用在关系上的解释，或是感情上的解释，事业上的解释，它都跟你的情绪有关，甚至在健康上也是。所以其实这张就是一张跟情绪相关的牌，我就不可能硬是把它解读成是比如说跟金钱有关系，就是它跟金钱的关系一定也是从情绪方面衍生过来的，而不是说这是一张跟钱有关的牌，并不是这样。所以有的牌它的指向性是很明确的，那像这样牌我们就可以给一些比较明确的范围，比如说比如说你在这个环境或者在这个事件里面遇到的事情呢，你可能要去检视关于情绪的那部分，这样像这样子的具体但是又有一定程度的包含性，包含不同可能性的存在，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是不断在学习，不只是对于牌意的理解，还有表达的方式跟如何让自己不要词不达意，总之是一个我觉得很 enjoy 的过程啦。我好像每个月都会说很类似的话。 Anyway， 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月的牌意解析。就在我录音的这个当下，我看到朋友发到 群组讯息里面是 Coco 李玟逝世的消息。我的天哪！啊，嗯，我觉得这些，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的 podcast 里面有太多的死亡了。哦天哪，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心里面，我觉得人的人脑是这样子，就是你收到一个讯息，你会很自然的把这个讯息跟一些你所已经认知的其他的讯息做结合，于是就形成所谓的巧合。那在我刚刚看 Coco 的新闻的时候，我看到他是7月2号的时候在家里庆生，刚好我的牌也是7月2号抽出来的。我觉得这是其实真的是一个完全的巧合，因为7月2号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对吧？只是我的脑袋自己把这两件事情 connect 在一起，变成一件好像很神奇的事。但我并不想要去神化它，我非常清楚这是我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脑子在作用。那天我抽出来的牌就是这个月的牌，我抽出来两组，第一组是逆位的圣杯骑士跟正位的钱币五。然后抽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抽出来想说这两张牌放在一起，也或许我刚好当时心情不是很好，就不是很想解它，想说好那我重新来。于是我又重新洗牌，让我洗得非常认真，我把整副牌打散，然后像搓麻这样那样子洗。然后我洗牌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是喜欢把下面的牌再整堆拿上来上下交换，然后再重新抽洗，反正洗得很干净。结果我抽出第一张牌的时候是审判的逆位，我觉得还好。抽出第二张牌就是圣杯骑士的正位，我想说哇，现在是在搞我吗？然后大概看了一下就这两组牌的牌意，其实我觉得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居然这么巧合的没有差很多，或者是说就我的理解上他们其实是在讲述很类似的事情。然后这跟 Coco 有什么关系呢？哎天啊，真是好不幸的消息。但也许对他本人来说是幸运的吧，就是我常在想，会真的想了解自己的性命的人，他们，我不是想知道他们想什么，我是在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解脱了。因为就我之前自己亲身经验，我认识的很亲的人，他也是选择自己离开这个世界。虽然说跟他很亲，可是我毕竟还是一个旁人嘛，不是他本人。但从他的角度，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受不了了。那回到这个月的塔罗牌，由于这个 podcast 录制时间是比我文字版的本月塔罗发的时间来得晚，所以其实文字版已经写好了，解析也写好了，在那个解析里面我就已经写到说，这个月的这两组牌在我整个解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跟情绪上面你长时间以来，或是就是过去发生事情你可能选择一直在忍受，但总之你在情绪上有得不到满足跟有所匮乏，你长时间的处在于负面情绪当中，可能是不安感、难过、委屈、生气等等这样的情绪覆盖着你，以至于你可能再也忍受不了了。那忍受不了的状况下，你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会有不理智的言行。在我书写文字版的时候，就是都 focus 在 比较我比较专注在有可能是产生跟人产生口角，或者是就是我所谓的不理智的反应比较多，是像冲突啊，或者是你说出不好听的话，或者是变得很爱抱怨，或者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判断力会受到影响，导致你做出不正确的判断。那这个不正确的判断就是可能当判不正确判断来自于你不好的情绪，那你这个不好情绪可能来自于你对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耿耿于怀，你没有办法放下过去发生的不管是伤痛也好，或是错误也好，或是挫折也好，然后导致你无法前进。那刚刚看到就是艺人逝世的新闻，就觉得也许啦，他也某种程度上的就受不了了吧。哎，我也不知道。 Then again, 这只是我的大脑呢在把一些我刚好知道到的事情自己串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巧合。但它只是刚好我在这一天得知了这些不同的消息而已。哎，然后回到这个主题本身哦，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学习释放的情绪啦。我觉得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真的很不好意思，就是因为突然之间看到这个新闻，所以我的整个顺序有点打乱。那我们先来解析本月份抽出的这三张牌分别什么意思。那首先是两组牌中都出现的圣杯骑士。圣杯骑士呢，就它是人物牌嘛，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是问卜者，就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自己，所以你自己其实就是那个情绪的载体。那当然如果你没有那个情绪问题的话，它也可能是指你身边的人。在圣杯骑士它是正位的时候，我常会把它说成是白马王子牌，就是它是一个温柔、阳光、热情、开朗、快乐、善于倾听，然后女孩子的为之疯狂的骑在白马上的王子，这样。他是那个善解人意的存在，既有创意，然后到哪里都会让人家觉得身心愉悦的一个人。但他在逆位的时候呢，他的这些敏感的情绪就会变得更加敏感。他本来会受欢迎，就是因为他我刚刚说善于倾听嘛，然后温柔嘛，因为他知道他也能够很好的去感受到别人的情绪，所以会懂得用适当的方式去与人相处。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哦，他好懂我，或者是在我需要他的时候，或是在我难过的时候，这个人就是给我很大的精神支持啊，或是对我说出很好的安慰等等。但他在逆位的时候反而是一个过分敏感，然后容易生气，甚至有点暴躁，很爱抱怨，并且就是没有持久性，就是他可能会不断的投入不同的感情之中，但是每一段感情都不持久，是很三分钟热度。所以逆位的圣杯骑士其实就是一个渣男。然后也是会变得过分乐观，也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没问题，但事实上都不是没有问题，就是有点瞻前不顾不 瞻前顾后的状态。然后很容易空口说白话，就是会有一堆天马行空的想法，可是因为执行力太差，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些想法化为现实。那再来就是第一组牌里面出现的钱币五的正位。钱币五呢，它的牌面是一男一女，然后他们的就是衣衫褴褛的在雪地中行走，他们经过了一个教堂前面，然后经过教堂彩绘玻璃的前面，然后从教堂的那个彩绘玻璃可以感受到教堂内部是有温暖的光，而对应到他们 穷困落魄的状态成为鲜明的对比。有两个状况是，第一，从这牌面就可以看出来它就是很穷的意思，所以这是一张很饥饿的牌，就是你可能是经济上的饥饿或是精神上的饥饿。通常如果是在问补工作和事业相关，我们就会说哦，这就是很穷。你可能正在面临，比如说你的工作你入不敷出，然后或者是你正在努力要为家计为生计打拼，过得很辛苦，或是你现在负债累累等等的，就是你没有钱。精神上的话，我觉得你就把它想成是缺乏、匮乏，得不到温饱。如果你的精神得不到温饱，我觉得那就是你的情绪需求并没有得到回应。你可能有你可能有一个杯子的你可能有一个空杯子，你需要这个空杯子去被填满，它是你的情绪，但是你的杯子里面可能只被填满了一点点，不到 10cc 的水，它可能是指感情啊，或是其他的你所需要得到的情绪慰藉，你并没有得到它。这就是钱币五。那另外一个解释是说，你的这一男一女呢，他们虽然在很困苦的环境中，他们不离不弃，就要携手度过这个难关，这样。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状态，因为我比较偏向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这个说法。在现实生活中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状况。在第三张牌是第二次抽的时候抽出的审判牌。那审判牌呢，它是大阿尔克纳牌的第二十张牌，在它的前一张是太阳牌，下一张呢是世界牌，所以它等于就是你从太阳到从充满希望的太阳到生命达到圆满中间的最后一段过程。审判牌是一张反省的牌，就是你要达到生命的圆满，你必须要停下脚步去做出最后的审判。这个审判是你过去到底是你过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过去的种种过去种种的因结下此刻以及未来的果。那在审判牌逆位的时候呢，它就是代表了你的判断力被遮蔽了。这个判断力为什么被遮蔽？有可能是你对自己太过严厉，然后卡在过去犯下错误无法前进。就你可能，我们以工作来说，可能你之前在工作上犯了一个失误，那这个失误让你耿耿于怀，以至于你可能未来因为太害怕会再发现这样的失误，导致你变得绑手绑脚，然后很多事情都不敢做。或者是你可能过去在感情上，比如说你可能在感情上某些事情让你前一段感情不顺利，以至于你在下一段感情或者在现在这段感情中，你可能反而变得不太敢表达你的意见啊，或者是说你可能更害怕失去，导致即使你在这段感情也没有很顺利，但你又有点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也有可能是你现在真的太忙太忙太忙太忙了，忙到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抽身出来花时间去思考你自己人生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就你可能太忙碌于眼前的事情，这些琐事呢就是遮蔽了你的视线，让你没有办法看到更大更大的未来的愿景。所以可能你就是在忙碌忙碌忙碌忙碌之间抬头发现，哎，我好像没有成就什么事情，以及你不知道要如何提升自己或是提升你的环境等等。好，三张牌都解析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配对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意思哦。就像我刚刚讲的，无论是圣杯骑士逆位加钱币五正位，或者是圣杯牌逆位加圣杯骑士正位，都让我觉得跟情绪息息相关。有可能是因为圣杯骑士这个牌一再出现，所以让我很自然的把我指引往情绪的方面去思考，情绪和感情。 那我刚刚说圣杯骑士已经代表说，可能是你，可能是我，那可能是身边某一个人。以我现在身边发生的例子来看，我觉得真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有可能，因为我感觉到冲突一直在发生。那可能不是直接对我，但是我可能会是间接的知道等等，或是可能有人跟我抱怨啊等等，就是有一些问题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可能刚好身边这些人就是不约而同的约在差不多的时期去选择，我再也不要忍受了，我再也不要就是当乖乖牌，我再也不要什么都不说，我就是要把我的意见说出来，因为我真的受不了了。可能最直接会反映在工作上面，跟也不见得啦，或者是在家人之间，或是情人之间，或朋友之间也非常有可能会出现，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单方面的，比如说我可能突然决定说，啊，我真的受不了这个人，我要慢慢远离他，我不想再跟他有更多的来往，那但是我不一定要让他知道啊，对吧？那或者是家人之间，就是彼此可能就是，过去一直在忍受对方的一些小事情啊，或是一些坏习惯啊等等，直到刚好可能在这个月就爆发，就是啊，再也受不了，比如你袜子可以就丢到洗衣篮吗？请你不要再往外丢了。我随便举例子啊，但就是这类的事情，你的情感方面并没有受到抚慰。就是第一组牌是逆位的圣杯骑士跟正位的钱币五嘛，那逆位圣杯骑士我们刚刚说过了，他可能他情绪会变得比较负面，然后变得比较尖锐，可能会变得爱抱怨，或者是说讲话不好听，或是很容易情绪爆发、爱生气这样子。那这个原因呢，为什么？是因为他在情感方面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比如说可能在假设我们说在工作上，可能你觉得你已经很努力在工作了，但是，然后你其实也有做出相当不错的成绩，但是同事们或者是上司们并没有给你适时的鼓励，反而还在鸡蛋里挑骨头，觉得，做得好是应该的，你做不好就是很糟糕，这样会让你觉得，那我这么努力到底都是为了什么？我可以就是做得普普通通就好啦，有可能是这样子，那有可能，比如说以情侣之间的话，或许。或许你一直很希望另一半可以多表达一点，多，让你觉得他是需要你的，他是爱你的，还是在乎你的，多花一点时间在你身上。但是可能过去你一直都忍着没有说，只是他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然后刚好在这个时间你就觉得说，我不要再忍了，我要告诉你我的感受，这样。那在另外一组牌，圣杯骑士正位和审判牌逆位，就是明明圣杯骑士正位啦，你就是，你的情绪都好好的放在正向的位置，可是遇到审判牌逆位的时候就很尴尬，因为审判牌逆位的时候表示你的判断力出了问题。那我前面说你的判断力出了问题呢，它的原因是你的情绪去影响到你的判断力，用英文我们说。Cloud your judgment，就是cloud 就是云朵的意思，就是一朵云飘了过来，把你的判断力给遮住了。你可以把那个云视作是你的情绪。这个判断失准就是来自你的情绪嘛？那你可能刚讲你对过往种种的懊悔，让你停滞不前，那有可能是累积已久的事情总算爆发，比如说比如说另一半脱衣服永远都不脱在洗衣篮里，你永远都要捡，永远都要捡，永远都要捡，捡到最后你就觉得说，我干脆把衣服全部丢光，让你再也没有衣服穿，我就没有衣服可以洗，不要，我就没有衣服需要洗，这样。不知道，但总之，不管是什么，你都选择就是来一个一次性的爆发。这个一次性的爆发有可能是直接的冲突，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刚刚说你单方面选择，单方面做出一些决定，然后这个决定可能跟原本的状态差很多。可能原本你们两个人是好朋友，那你就决定哦，我不想再跟他来往了，于是你就不再回他讯息，或是不再跟他出去等等，或者是渐渐的远离。总而言之，你选择不要再忍。但是你要知道是， 为什么你会有现在这个情绪爆发，其实是因为之前你都在忍，那之前那个忍耐的选择是谁做的？是你自己做的。也就是说，那是你过去种下的因，导致现在你受不了的果。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都要很清楚。因为你要清楚到这个因果关系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决定说 OK， 那这个今天我面临到的这个状况是我自己造成的，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我要选择是从这段关系里面去抽离，还是说我要去积极的想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我不要再逃避了，我不要再忍耐了，我是正面的去应对它，然后跟对方或是跟其他人去谈一谈，想办法为我现在所面临这个关系做个解套。这也是我的建议啦，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牌的建议，就是你可以找一个理解你状况的人聊一聊，比如说工作上面的事情，也许你有可信赖的同事可以去聊一下你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些困难。那这些困难身为旁观者的同事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你的，或是你想要去做一些事情，那他们觉得这样是不是妥当。因为现在的你会想要采取这些行动，是因为你的情绪上已经濒临一个爆发，或是濒临一个就是你现在情绪还蛮负面。我刚刚讲的 cloud， your judgment is clouded， 那个云朵现在正飘在你的眼前，所以贸然行事其实是会不好的。审判牌也有一个，审判牌逆位的时候也有个寓意，就是仓促行事，然后仓促的后悔，是你你鲁莽行事之后，你就会很容易产生后悔的情绪，因为你现在判断力并不是你最合理的时候。所以找一个人聊一聊或许是好的，那这个人不见得要是你的同事，但他是了解你状况的人，我觉得更有办法去帮助你对你的解决方案提出一个具体的修改或是调整这样。那不是工作上面关系的话，可能是其他情感方面的关系。朋友的话，友情的话就找了解你的朋友聊一聊，如果是感情的话就找可能比较能够去倾听你状况的也是朋友或是家人，你信任的人去聊一聊这样子。让你自己多听取一些意见再行动，不要贸然行事。来到审判牌的时候，表示我们已经经历过太阳的那一段，我们已经经历太阳牌正位的时候那个时期了。太阳牌正位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你所有的问题其实都被摊在阳光下，也就是说不管你之前的选择是逃避还是面对还是什么，不管你之前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你都是在一个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以及你知道所有事情的优与劣的状况下做了当初那个决定，延伸到现在你觉得不行了，我必须得改变，懂吗？所以你并不是，我要说的是不管你现在在承受些什么，好像都不能完全的怪罪到别人身上。因为在审判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去面对，其实你今天走到这一步，不管这一步是什么，你都必须勇敢的去面对过去的自己。你对自己已经再也没有谎言，你对自己只有完全的诚实跟真诚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走到下一步的人生圆满。所以现在在审判牌的时候，就是我们面对自我最好的时候。比如说这段关系如果走得不好，你是不是其实知道问题在哪里，而你当时选择了没关系我可以忍。比如说工作上，你是不是知道说哦，这个同事他就是会偷懒，然后把错都怪罪到别人身上，然后给自己找借口开脱，但是你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现在这个火烧到你自己身上了，是不是再也没有办法忍下去了呢？你其实都知道的，但即便你知道的状况下，你当时还是做出了某一种决定，而那个决定影响了现在的你。我觉得审判牌它要带给你的意思就是这样，于是你现在所产生的所有负面情绪其实是源自于过去的你所做下的种种决策。那这个情绪是谁来承担？其实是你来承担，然后以及你可能会烧到身边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我觉得你要真的去了解到这个情绪的源头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解析过那段，我已经不想再讲，我觉得我讲话超级冗、超级重复的，但意思就是那样，我在不断的提醒你，你现在所感受到一切负面的情绪，你要认真去检视它的源头，那个源头是不是来自于你自己？面对这件事情之后，你才知道你要从哪里改变。那个哪里改变，就是既然容忍会让你会导致你不爽委屈，就不要忍。你知道以后你就不要再忍了，那你现在做的决定它会影响到未来的你。我们不要走自己已经走过的路，然后去重复会让自己不断不开心的循环。那你的情绪匮乏，就是你的情绪需求匮乏，是不是也源自于你没有去提出要求呢？或者是你提出的要求对方不愿意去满足你，你是不是就算了，就忍耐呢？你没有再去做出更进一步的更进一步的推动。比如说你希望另一半可以多放一点关心在你身上，但是你是不是没有提出过说我希望你可以多关心我一点？你没有说，那你选择忍。那时间一长，你发现他真的都没有去照顾到你这方面的需求，你是不是自然就匮乏了呢？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做？你可能就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告诉对方，明白的告诉他，我需要你多一点的关心。那怎么做呢？我希望你可以多传一点讯息给我，常常打电话给我啊，或是跟我说你想我啊之类等等，就是做一些改变去改善你现在的状况。但在那改变做出那改变之前，你要非常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觉得你不是很确定，或是你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冲动的感觉，或是你可能在一个负面情绪爆棚的状况下，觉得我要做一些事情，都劝你稍等一下，可能去找一个朋友或是了解你的人，让对方给你一点意见，帮你去从情绪风暴里面稍微拉出来一点，换回一些理智的意思。仓促做出决定之后，你要知道你每一个决定都会去影响未来的你，所以你在不理智的状况下做出的决定很可能会波及或伤害到未来的你。这样好哦。对，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有些事情是可以舍弃的，就是刚刚讲也有可能是你会卡在过去的错误无法自拔，但是过去已经过去了啊，我们要从过去得到的事情就有学习。就是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让现在你不开心，那你就不要再做啊。你要从错误中学习，而不是一直不断的去回顾，去怨惜，去懊悔当初我怎么样，当初我怎么样，当初我怎么样。不管当初怎么样，你都回不去了，好吗？台电视剧说的那句话是对的，我们回不去了，是真的回不去了。在至少在这个时空，我们没有办法回去。那这样回不去，我们就往前看吧。你也可以选择停滞不动。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在的地点很舒服，你喜欢沉浸在懊悔过去的状况下，你喜欢沉浸在这个负面情绪，其实你有一点，你是有一点喜欢负面情绪的，那 OK 啊，就是你怎么开心怎么来。那如果你觉得负面情绪让你不开心，你没有喜欢这种微微自虐的感觉，那么就舍弃那些该舍弃的，不管是人事物都好， 继续往前走吧。嗯，突然想到，比如说，比如说你可能有抱有一些，就是真的已经变成壁纸的股票，不如就放弃它。嗯，不是财务，不是财务投资建议哦，大家自己的财务自己管理。好，那啰里吧嗦讲了很多，这一期真的讲了好多，因为我觉得，嗯，我一直很想要去灌输大家一个概念，就当我在传教好了，就是你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来自你过去的行为，你过去的言行。我觉得我们在近期的社会事件上面也看到了一二，我不敢说自己有一个光明磊落的过去，其实我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在回想我曾经做过什么我觉得很不好的事情，然后一直在检视自己，说我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好人这样。然后我也不觉得我也不觉得现在做好事就可以去抵消我曾经做过的不好的事情，我觉得没有这回事，没有所谓赎罪券这种东西，你做错事就是做错事，跟你做好事它是两码子事。我就是要一辈子背负着我曾经自己做过的，不管是说过的不好的不好听的话，伤人的话，或者是做过伤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它就是跟着我一辈子。然后如果说有一天被摆放到我的眼前，只要是我做过的事情，我一律都会承认，那并面对它，因为我已经不断的在面对它了，我已经在自我的状况下不断的面对它了，它对我而言的提醒也或许这也是一种无法割舍过去的错误。但我觉得这个差别是我面对它，但是我也往前走，因为对我而言曾经做这些事情然后让我无法忘怀，让我觉得啊，我真的不应该那么做，于是未来我就不会这么做。我觉得这个才是你在审判牌的时候你刚刚面临的课，就是应该要的态度，是我知道我过去做了些什么好事什么不好的事情，那它会影响我前进吗？不会，因为它会成为我前进的推力。我知道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了。然后另外就如果说有一些过去的比如说你可能我们在以感情做例子好了，我觉得这个是最容易懂的。比如说可能你明明跟另外一半关系你不好，可是你可能一直记得说曾经他对我很好啊，曾经我们很快乐啊，于是你就没有办法去正视可能现在的你们已经不快乐了，甚至对方可能还有出轨的嫌疑，或者是说你们现在已经无话可说，或是一天到晚吵架，或是他已经不是很 care 你了，但是你会一直想到说啊，我们过去很快乐啊，他过去很爱我啊，这样子你们的状况就是所谓的停滞不前，就像我刚刚讲的。但你要面对的事情是这个东西已经贬值了，你们的感情已经贬值了，他已经不再让你感到快乐和满足了，而你却还是不断让自己去重温怀念当时的快乐，而忽略眼前已经变味的已经走味的感情，然后让自己继续卡在一个其实充满负面能量的关系之中。你要知道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也许在这个月，或者是说也许当你觉得好像真的有点要受不了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去改变它，不一定是要割舍这段感情啦，但也许至少去做一点事情，跟对方谈谈也好，或是看看諮商也好，跟朋友谈谈也好，想办法让自己离开那个禁锢你自己的牢笼里这样。好，我觉得这期的已经讲太久了，大概就这样子吧。如果要看文字版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 IG 去看哦。之后我希望我可以尽量准时在8月1号，对不起，在每个月的1号就可以发文。但有时候是真的没有灵感，或是刚好很忙， 总之我会尽力的这样。那从一样这个月开始吧，会不定期的推出一些大众占卜的小游戏，我会放在限动，然后之后再把它转换成IG 的贴文，这样跟大家分享。如果对于今天的解牌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啊，或是有什么意见的话，都欢迎留言给我，或者是到 IG 私讯给我，这样。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